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感谢神，我们今天呢是最后一次的这个延伸班哈啊。那这几天呢也是特别寒冷啊啊。那我们有一句话说“寒风知劲草”啊，就是说这根草生命力是不是很旺盛哈、啊？就看寒风来的时候就知道了哈。那、啊、也愿主耶稣祝福我们各位啊，这种耐心跟恒心。好，那我们呢今天要来谈啊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呢先再从40章啊大略的啊把它啊看过去，来复习一下啊。因为这个从以赛亚先知书的预言呢，我们看真的神太奇妙了啊，竟然在主前700年左右的时候，能够借先知啊把整个世界啊的经纶啊，整个世界哈、啊，这个历史啊，要怎么演变，都已经啊事先讲明清楚啊。那40章以后呢，先知已经看到百年之后，以色列百姓要从巴比伦被掳归回。这个被掳归回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正在啊这个时代应验了。因为以色列百姓虽然是被掳巴比伦归回啊，但是一直都没有重建国家啊。那这个国家应该是在旧约时代是主神的国，可是呢，虽然在1947年啊，以色列虽然建国了，但是现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啊，因为不信神，所以也不算是神的国了、啊、所以他们好像一样被掳在这个世界，被掳在这个啊这个魔鬼的这国度里面。那么神呢啊，这圣经也就是说有一个预表啊，被掳巴比伦预表的啊，今天呢、啊、以色列百姓呢，他们一样是被掳，但是有一天呢要归回了啊。那么怎么归回呢？40章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在讲到神的特性啊，从这个啊第九节以后啊，我们就可以知道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啊。那么神的这种慈爱的德性永不改变啊，所以是神要负起这个救赎的工作。那怎么救赎呢？从巴比伦归回这个救赎要借着外邦人啊，古列是外邦，是波斯人，借古列救赎。所以我们可以是不是这样想呢？这个古列这预表什么？我们今天的真教会，我们也是外邦人，我们正在也是要跟这个古列一样，要将来哈、哦、要把以色列百姓啊带回神的国了。好，那这个古列呢变成神的仆人了。那到42章呢，要让我们看清楚真正的救赎是谁呢？啊，42章第一节。这里讲到，看啊，我的仆人，这个仆人呢、啊，原本是要指着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要扮演仆人的角色。但以色列百姓本身就失败了，所以这个仆人竟然就是耶稣基督，哈、哦，所以耶稣基督呢，来扮演起仆人的角色。所以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可以看到这段经文呢。在马太福音呢、啊、被引用，特别指明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太奇妙了哈、哦！在百年，在这个主前呢、啊，他700年左右就去预言到700年之后，耶稣要兴起救赎。那耶稣这个救赎呢，啊，他要做一件新的事情，就是把人呢、啊、从魔鬼的手中救出来。所以在第九节是42章第九节那个新事。啊，这新的事情已经不再是古列啊，这个救以色列百姓脱离巴比伦，因为主耶稣另外要做了一件新的事情，就是要把人从黑暗当中、魔鬼当中救赎出来。好，那43章就告诉我们神救赎的目的何在啊？因为第七节，43章第七节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人被这个拣选呢、啊，就是为了 啊，这个神的荣耀，神被人被创造也是为了神的荣耀。那神什么彰显，怎么样彰显荣耀呢？啊，神告诉我们啊，在43章的第十节，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啊，这个太重要了。我们今天被拣选，就是做主的见证人啊。所以神的能力、神的荣耀，要在我们身上把它显明出来。所以我们呢，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不断的啊来信靠主啊，那我们就成为主的见证人。那要怎么去见证？要44章呢？这里很特别，44章的第三节啊，那你说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这个水就是指着圣灵，就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所以整个我们啊，这属灵的动力啊，就是圣灵。所以在以赛亚的时候就已经预告，这个圣灵啊，要给所有信靠他的人，包括我们的后裔、我们的子孙，人人啊都可以得到这个应许的圣灵啊。这个是见证的一个动力。那这个有了这个动力以后呢，到45章啊，这里又提到古列所向无敌啊，也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是外邦人信主的啊，将来呢在神的国度的服事也会像这个古列一样所向无敌了 啊。所以我们真教会啊建立在中国之后啊，也可以说是速度相当快啊，很快的这个短短的10多年呢，就遍及了整个中国啊，然后现在传到世界各地。哎，我们的力量靠什么？没有什么外面的资源啊，我们没有说什么靠美元靠什么，没有，都靠神啊。那这个就是也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那到46章呢，这里特别讲到说，这个要救以色列百姓啊，脱离巴比伦的偶像。今天呢也是一样，我们还是要救神的啊选民啊，以色列呢脱离这个世界的偶像。以巴比伦指什么？堕落败坏的世界哦。你只要看到启示录18章就知道了。那你讲到巴比伦是什么？魔鬼的巢穴哦。所以现在整个世界是被魔鬼啊所掌握了。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要把以色列百姓，把世人呢啊从魔鬼的啊这个手中救出来啊。那47章呢，这个是从政治上来讲啊，啊他们借着世上的权力权势啊来欺压啊这个神的选民啊。魔鬼也是一样，借着世上的政治啊宗教各种力量啊，要来欺负啊神的百姓。所以在第五印的时候，我们看到在祭坛之下有很多人呢、啊、在那边伸冤求神啊来伸冤啊、哦、那就是指着啊在这个世上受逼迫的还没到天上去的，只要到天上去他就不要喊伸冤了，太轻已经在乐园里头了，就不会那么痛苦啊、哦、所以我们在信仰的过程呢、啊、一定啊也会面临很多的考验啊，不是说我们信了以后好像天下太平了，什么事情都没有了，不是这样。魔鬼要跟我们来敌对啊，所以我们要有这种啊这个征战的准备。那48章呢，谈到人的硬心，以色列百姓的硬心，虽然神迹奇事看了很多，但是呢还是硬心不肯悔改。所以呢后来神借着先知呼召他们要怎么样，要学习，好好学习道理。所以从48章的12节那里说，以色列啊，当听我言啊，当听我的话。听很重要，因为信心是从听来的。所以我们在神的道理里头呢，我们要用心的听。16节那里也是讲，你们要就近来啊，我来听这话啊，这个神一再的来提醒啊，说要听啊。在17节呢，48章17节也是一样啊，这里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要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啊。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呢能够存着谦卑的心一起来好好学习神这个宝贵的真理，我们就能够看透神的作为啊。一旦明白了神的作为，就不会在遇到试炼的时候怀疑为什么神这样神那样呢啊。好， 那这个是基本的神的救赎工作。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啊，因为他们没办法扮演神的仆人。那刚刚我们提到四十二章那里已经预告耶稣是神的仆人，那现在呢，在四十九章呢，从四十九章以后，我们会看到神的仆人耶稣是怎么样来负起这个见证的责任啊。那四十九章一节到四节，等于是耶稣在世上的一生的缩影啊。那耶稣的他任务是什么啊？在第六节那里，四十九章第六节啊，他说：“你做我的仆人，是要给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得救是小事，大事是什么？就是外邦人得救了。所以耶稣成为外邦人的光，要直到地极啊！所以这整个轮廓我们知道了，因为外邦人呢，将来都要这个，只要相信了都要得救。那么得救以后呢，以色列才接着领受这个救恩啊，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是要借着耶稣来完成，因为他是神的仆人。那这个救赎呢之后，这个救赎的团体呢就是这个教会了。所以十四节以后就谈到锡安，锡安就预表着啊这个教会啊，将来的教会啊相当的兴旺，兴旺到那个被救赎的以色列百姓啊难以相信。好，所以在十九节，四十九章十九节那里啊，就提到你荒废凄凉之处，你毁坏之地，现今众民居住，必显为太宰，吞灭你的，必远离你了。好，然后呢，二十一节那里说，那时你心里必说，我既丧子独居，是被掳的，漂流在外，谁给我生这些呢？谁将这些养大呢？哦，他们不知道是神的作为，是把外邦人呢都带进神的国度里头了。哦，所以在后来以色列百姓他们蒙恩的时候才发现，哎，怎么有这个事情啊？他们竟然不了解神的奇妙的作为。好，我们来看看这个五十章。那这五十章呢，就是啊，也让这以色列百姓啊，他们会以为说，神啊，你怎么把我们休掉了哈？把我们母亲休掉了。神说，我什么时候休掉你们呢？是你们自己的罪啊，来远离我的啊。然后呢，神就借着这个耶稣基督啊，这个第四节以后，就让我们知道说啊，这个仆人呢、啊，耶稣基督为了要来唤醒这些以色列百姓来归回。但是他们很硬心啊，竟然打这个仆人第六节哈，然后呢，拔他的塞甲的胡须，吐唾沫在他身上哈，啊，这些都是主耶稣在世上经历的。本来这个救恩呢、啊，是从犹太人开始的，要把这个救恩给犹太人，但是犹太人拒绝了。那拒绝之后呢，五十一章，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当中，毕竟还有一些少数人渔民呢，剩余的百姓啊，虽然人是少，但神呢还是要从他们当中啊来兴起他的作为，来建立这个神的国、神的教会啊。所以这五十一章这里啊，也在鼓励这以色列百姓啊，你们有信心的不要灰心，虽然你们是少数啊，大多数人离弃神了、啊，但你们要坚持到底哈。啊，所以在使徒时代，我们就看到，真的是以色列信主的人是少数。到最后，啊，保罗被关在罗马监牢的时候啊，啊，那个时候以色列这个犹太人呢、啊，很多人几乎都是离开了主了。哦，所以教会啊，到了末期，到了一百年左右啊，就消失掉了。那变成异教哈、啊，啊，他们来啊，这个继承这个啊这个是当时的教会，但是那时候教会就变质了，就变质了。好，那这个五十二章啊，是谈到主耶稣啊在世上那传加冕的脚踪了。五十二章的第七节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的，报佳音传平安的啊，这个是他要宣告说神作王了啊。那要怎么去宣告呢？啊，因为很多人不认识耶稣基督就是天上的神，所以十三节啊，五十二章十三节那里啊，就提到仆人行事有智慧，到最后高升了 啊，但是呢，他在世上行事的时候，人家瞧不起他，这个人怎么那么瘦啊，面貌憔悴啊，那人们瞧不起他。他想不到后来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啊，世上的君王都要向他下拜。好，那五十三章就详细把这几节经文再说明，说主耶稣出生的背景啊，好像这个啊嫩芽啊，或像根出于干地啊，但是这个干的硬的土地啊，啊难不倒主耶稣啊，啊主耶稣在很艰难的环境成长，然后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啊被人厌弃啊，然后呢为我们世人啊遭受这个种种的患难啊，最后呢好像这个羔羊啊被带到宰杀之地啊，最后呢被钉十字架，死了以后本来是要跟那个罪人就是说要跟罪人同埋葬，那想不到呢他竟然是跟财主同葬啊，这个也是应验了哈。后来那个约瑟那个财主啊，把他放在他的坟墓里头。好，那这个五十三章呢，最后就谈到耶稣的工作，真的是可以说是延续到这个世界的整个末了哈。好，那主耶稣受死复活之后，那接着什么产生呢？五十四章这里就谈到。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啊，这个是预告了这个新约教会的建立啊，新约教会的建立。那新约教会建立呢啊，它要不断的扩张，但是呢在使徒时代按照圣经所说的春雨秋雨那这个秋雨降临，就早期的圣灵降临了当时教会在发展真的是相当快。但秋雨之后呢，隔了一段时间就消失了，到末后春雨才重建嘛，那在所以这一段圣经呢，也可以预告到我们末后的真教会的发展啊，所以要向左向右开展，所以现在我们的教会已经向东半球西半球开展了。五十五章呢，谈到教会设立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宣道了。让一切不需要用钱来都可以来买的恩典所以这个神的救恩是普及万民，连那些人看来没有资格的没有盼望的人都有盼望。那领受了这个神的救恩之后五十六章一个很重要的考验就是守安息日那一个人真的能够认识安息日，他就享受了救赎之恩、赦罪之恩，也讲享受了创造之恩所以一个人懂得安息日的意义那么他真的身心灵都得安息。很特别，这里特别第三节五十六章三节讲说，跟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这讲得很清楚的，外邦人都可以守安息日，旧约外邦人不能 没资格守的，太监也没资格守，但是这个都是预告，是教会成立之后外邦人太监都可以守安息日。所以呢在第七节最后那句话说，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之殿，也就是说神的教会变成万民的教会，不是以色列人的教会，是万民的教会所以这个是教会设立的一个宗旨，就是要让人得安息。但是很可惜呢，当时呢的第九节以后是回顾到当时的犹大国那些领导者不懂得安息的重要，所以这个以色列当代的以色列或是犹大国灭亡，就是有其中有一点他们不守安息日所以先知常常责备他们，所以他们就真的没有安息。为什么会没有安息呢？五十七章就讲了，他们已经步入世俗化的生活了，所以从第三节以后，让我们看到很世俗了效法外邦那个就是以魔鬼的这个通灵那祭拜偶像等等，效法他们，所以这个一个神的国度走上世俗化，不亲近神就是世俗化了那么这样的一个国家当然是要被毁灭。 但是神呢留下的伏笔了哈，在第十五节那里说，五十七章十五节说，至高的神愿意啊从高天下来，居住在人的心，就是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啊，啊，在至高啊的那个天上的神愿意把他的圣灵临到我们谦卑的人，他愿意跟人同在，来帮助这些肯亲近神的人，那么要把这个平安呢，那归给远处近处的人，啊，但是呢，若是不懂得与神亲近的，他就永远不得平安了。好，这个是啊，前面告诉我们那个神的仆人耶稣，他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五十八章以后啊，那总共九章呢，也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既然教会建立以后呢，那教会要怎么发展？五十八章特别强调两件事，第一件是祷告，特别是禁食祷告，还有一样的守安息日啊。那这个事情呢，假如说我们能够这两件事情重视的话，我们能够享受神的这个荣耀啊，所以荣耀的国度呢，将来要一定要完成的。在五十九章呢，从另外一个反面来告诉我们，说人不要忽略了，神的膀臂没有缩短，神的耳朵没有发沉哦。好，那么人得到这个恩典呢，一定要记住啊，不要再重蹈罪的覆辙了，不要重蹈罪在罪里面。所以五十九章这里特别强调，在世上要认罪、知罪啊，悔改。人若能够经常有这样的反省的话，六十章我们就会看到荣耀的教会，普世荣耀的教会建立了。好，六十章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整个内容。好，那到了六十一章到六十三章呢，这里又重新讲到，好，讲到这个教会呢，在从主耶稣第一次降临一直到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教会但是达到最高峰的时候了。所以在六十一章里头又从耶稣第一次来临，当耶稣第一次来临的时候，他说他把信息传给谦卑人，六十一章的第一节，那然后呢医好伤心的人，这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主耶稣自己拿以赛亚书念的这段圣经说，然后说这个话就应验在当时的人耳朵了，他们看到哎，这个圣经应验在主耶稣身上，这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但是呢第二节那里预告主耶稣要来报仇，但是第二次来啊。那么在整个第一次到第二次中间做什么呢？第四节呢特别强调教会毁坏的教会要重建，所以使徒时代的教会要重建，谁来重建？第五节61章的第五节，外人要来牧患你的羊，外人是指我们，我们就是外邦人，所以从使徒时代的教会要怎么衍生到我们幕后的这个教会，就是外邦人重建的教会当先知知道这些信息以后呢，62章啊，先知就感到很高兴充满了盼望，好像亮光直接照到他的内心他非常的高兴，所以他呼吁大家说，迫切祷告吧，不要休息让我们跟神同工，一直到这个教会成为可称赞的，是一个美丽的教会所以要大家呢加紧努力祷告一起跟神同工那么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要做什么呢63章这里就看到那个主耶稣施行审判，那个以东是代表着敌对神的这是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所以61章到63章呢讲到耶稣的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那一方面是神的教会非常荣美了，但是呢那些敌对神的，那就神不会放过他的，要彻底的毁灭他所以先是看到这些事情那又会回过头来看到当时的那个犹大国所以他迫切祷告求神怜悯他们的这些百姓那64章以后就是也是求神这个先知的祷告一方面为当事人祷告，其实这个也是求神的先知奇妙作为，让大家看到他的救恩那65章这里 也是很清楚告诉我们，犹太人呢，首先聚集的救恩呢，六十五章一节二节那里，所以那个没有寻求我的，我反而要让他得到恩典，这个是外邦人，就是我们呢，我们本来不懂得寻求神的，神主动来觉醒我们，但是那些呢，神呼召犹太人拒绝了，所以这个历史的事件呢，我们都已经看到了。然后会做一个对比，信跟不信的对比之后，十七节，你看到新天新地了。而这个新天新地呢，就是指着什么？指着就像启示录那里所说的新天新地，就是整个教会的荣美呢。我们一定会慢慢的体会，我们是在新天新地里面。那六十六章也就讲到了最后的事情，也是信跟不信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这个是世界末了的时候要发生的，那整个这个六十五章到六十六章啊，可以在启示录里头啊都可以看得到，所以整个神的救赎经纶其实早已经都预定好的，那我们在这里也可以事先去看到，那可以配合其他的经卷呢，我们可以整个掌握，那么神整个从过去到未来，到底我们的神要做什么？都已经这样很清楚预告了，那预告之后我们这些问题是我们要怎么样掌握住这个恩典，这个是可以说自保了，是用钱买不到的，但是我们是身历其境住在其中。好，那我们来看五十八章，五十八章这里到六十六章就讲到荣耀的教会了，在这一段时间在讲这个事情。好，那我们看看五十八章的这个第一节，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身来，好像吹角的，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为什么神要先知大声喊？要喊什么？说要这个犹大国的这些罪恶啊，你要讲清楚，大声的喊叫，让大家都听到啊。但是我们有时候真的是体谅很多了，所以该责备有时候我们还是用很温柔的声音提醒大家要注意啊，你们有什么地方不对要赶快悔过啊，有时候我们是没有像神告诉先知所说，你要大声喊叫，不要怕，他们已经这个落入在罪恶当中，离弃了神的恩典了，所以要先知啊大声喊叫，因为上一章我们就看得到五十七章，他们因为世俗化以后，整个国家都腐败烂掉了，所以神才告诉先知说，你要大声喊啊，让这些百姓醒过来，不醒过来怎么能够得到安息呢？那第二节呢，为什么要大声喊？因为第二节这里讲到他们表面上还是怎么样呢，他说好像天天在寻找我，天天聚会啊，天天好像在听到喜欢我的道理啊，好像行义的国民，好像不离弃神的典章的，他们表面上是这样子的，事实上不是的，我们今天也最怕是说，有啊，我也在聚会啊，我也在做什么，我也在侍奉神啊，可是我们很多的缺点，我们都没有做到，没有真正的享受神的安息，这个罪的潜伏很可怕，很可怕。我们没有做到，但是我们以为，我们都什么都做了，奉献也奉献，聚会也聚会了。但是，其实个人灵修我没有，家庭是不是容神一人呢？教会是不是像一家人呢？福音是不是传开了？我们有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些，只是表面上好像很热闹，但事实上呢，表里不一啊。神最厌恶就是嘴巴敬拜神啊，心远离神，最怕是这样子，这个也是人的通病，人都是怎么样呢？常常容易受情欲的影响，而在这个属灵上呢，就放松了，所以在这里神就很急迫的要先知，你要大声讲，不要怕，该讲要讲啊，不然的话很多人醒不过来，好，那要讲什么呢？来看第三节， 第三节说，他们说我们即使你为什么不看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什么不理会呢？啊，有些以为说，哇，即使说听说很有功效啊，哦，所以有些人就学着进食了，哇，天天进食啊，那表示高人一等啊，哦，但是呢，这些进食的人啊，有没有真的在进食呢？虽然他有的晚上吃得饱饱的哈，他第二天呢肚子不饿了，哦，所以他认为呢早上不吃了哈，所以有的不是进食哈，而是什么？节食，那个也不是节食的哈，就是说，可以不吃的，不然的话哈，有他会太胖了啊，所以呢，他虽然是进食，但是呢，这里所说的，你仍然求自己利益，逼迫人为你做苦工，这个怎么算进食呢？啊，有时候我们祷告，但是呢，在家里，不孝顺父母，不虐待自己的太太，那这样怎么算进食呢？所以这个禁食是没有功效的，所以禁食是要悔改的，没有悔改，没有改变自己行为，禁食没有用。第四节呢，你们禁食就互相增进，互相说，你看，哦，我一天禁一个礼拜禁食两次的，像法利赛人，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不像你们都没有禁食哈，所以当耶稣门徒没有禁食的时候啊，有人就来抗议的，那个施洗约翰的门徒都禁食，你们为什么不禁食啊？以为禁食是高人一等啊，来炫耀别人哈，这个如同好像用凶恶的拳头打人一样，打了一拳说：“你看，你比我们更不属灵，你都不禁食啊！”假如是禁食是这样的话哈，更是不能够得到神的垂听。第五节呢，这里说：“这样禁食，难道是我所拣选的吗？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故意垂头像苇子一样用麻布如灰铺在他以下吗？有些人即使故意装的好像好几天没有吃饭了，好像很可怜这样子，是这样的进食，主耶稣也不喜欢你们不要故意叫人家说你今天进食了。所以好像有一些人家问你，那你早上吃了没有？说吃了，吃什么？吃零粮。我说吃零粮了哈，吃零粮也是吃嘛哈，他没有吃饭，他吃零粮就是吃主耶稣的话，这也是有的人是这样讲，比较客气啊，不要故意跟人家说，我进食，我早上进食啊，他没有这样讲了哈，所以我们这个进食也不必去炫耀说，哇，我今天进食，昨天进食。不必这样炫耀，因为主耶稣都知道你进食的目的何在，主耶稣都知道，主耶稣知道，所以我们呢，真的该进食的时候要进食。什么时候该进食呢？主耶稣说，该喜乐的时候你不能喜乐，哇，你一定心中有很大的痛苦，这个时候要进食了，好像新郎不在了，你要进食了，这个说主耶稣，当我们感觉到主耶稣好像不同在了，离我们很远了，我们就赶快进食，求主怜悯，心门打开，主啊，你进到我的心内心来吧，所以当我们呢，遇到困难的时候哈，所以有时候我们说金融风暴的时候，那时候有很多人很痛苦，很害怕，那才感受到，哎呀，好像主耶稣不同在了，所以他就进食祷告，求神怜悯，那主耶稣进来了。第六节哦。我所禁食的，岂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子吗？解下恶上的锁吗？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所以这里是说，神最喜欢的是什么？我们要停止压榨工人呐、解除绑在人家脖子上面的那个重担不要让他重担歇下来让人得到自由所以我们的祷告就是帮助别人卸下重担所以当别人有什么重担的时候那你要存怜悯的心，或许不是你把它挂上去的，但是是因为生活上遇到困顿的事情所以我们教会叫做我们同龄之间彼此能够很有默契，互相常常学会关怀的哪些人软弱了，那我们就主动的几个人邀请 也这个互相这个邀请哈，说我们来为某某人祷告，哦，这个也是很好。有的人就是几个人说我们一起来进食祷告，为哪一个人软弱祷告，哦，像尼西米哈，看到听到那个耶路撒冷的城破了，啊，他哭了，他一直进食祷告，但是呢，后来被王发现了，怎么耶利米这个尼西米不快乐了，哦？那么这个王就起了怜悯的心，问他说：“你遇到什么事？”哦，他那个时候尼西米才那个时候跟王讲，他的困难在哪里？想不到王啊来帮助他了哈，所以必要的时候进食祷告啊，所以尼西米啊为了他的国家进食祷告。第七节，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啊，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吗？啊，又要把衣服呢送给那些赤身肉体的啊，那么你的亲人同胞来求助的时候呢，那你不应该躲避起来。好，哦，有些人就是这样子。有一次啊，那个停电了啊，一个小女孩啊就跑到隔壁阿姨的家就敲门了，说：“阿姨啊，你有没有蜡烛啊？”那个阿姨想：“哎呀，这个穷人家的孩子怎么又来了啊？大概是缺少蜡烛要来找我的样子。哇，这怎么可以啊？假如说一次两次是帮助他，常常来找我呢，不是很麻烦吗？”哦，哎，他就跟他讲：“没有啦，没有蜡烛。”那小女生说：“哎，我就知道你没有蜡烛，所以我带两根蜡烛来要给你啊。”好，那个阿姨就很不好意思，哎呀，我们就错看人家，人家小女孩虽然很穷哈，哎，但是她还有怜悯的心呢，啊，大概知道说我没有蜡烛，两根蜡烛借我啊，啊，她觉得很不好意思。好，所以其实啊，我们不要去轻看啊那个穷人啊，该帮助我们还是帮助他。所以像这个以利亚呢，他关心这个以色列那三年饥荒呢，所以以利亚呢他在这方面呢祷告啊，他求神的怜悯啊。像那个接待穷人呢，像这个亚拿呢，这个先知在路加福音二章那里啊也提到他为穷人进食啊。那我们台北教会那个也有一个亚拿执事，这个亚拿这个名字好像很不错哈，因为代表着喜欢祷告，哦，所以这亚拿只是听说他也为那些什么那些软弱的信徒祷告，但是呢他常常进食。他说为什么他要进食？他说他坏脾气啊，他坏脾气，有时候人家找他哈，他一生气他会败坏别人，所以他就向神祷告啊，他进食祷告，求神改变他的脾气，才不会败坏人家哈，哎，所以这个亚拿执事活了哈百岁哈，可以说是啊也是神的恩典。那体系我们自己的骨肉之亲了哈，像这个以斯帖，他就是这样子啊，因为波斯的那个国这个要来这个抄家灭族啊，那以斯帖就进食祷告了啊，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第八节呢？这里谈到进食祷告的果效是怎么样，他说假如我们这样遵行的话，进食祷告我们一定会兴旺的像什么早上的晨光照耀我们，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有亮光了，不再走在黑暗里面。所以一个认罪悔改的人，有主同在，主就像亮光一样，我们就不会害怕了，我们就是很有信心的来向神求神能够知道神会帮助我们。第八节这里又讲到说你们也会很快的复原，即使有病很快的会得到医治。所以主耶稣说像这类的鬼你要进食祷告才能够赶得出去啊，所以进食祷告的确有它很重要的一个功效啊，我们应该不要忘记了进食祷告。所以有些人他们就限定一天，因为怕自己灵性疏忽了，所以有些人在安息日，有些人在你周间的某一天他进食祷告提醒自己是不是呢在祷告上疏忽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想这个进食祷告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也是占一个很重要的分量 所以这里说我们接受祷告的话，公义在我们前面引导我们。公义代表神的能力，神的能力会在前面引导我们，神的荣耀会在我们后面、来做我们的后盾。所以保罗 要被封差派去传福音、大家都为他进士祷告，他也进士祷告。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奉派出去工作的时候啊，我们都先进士祷告，那么求神呢、加添力量智慧，能够出去工作的时候啊，能够有神同工呢。那当一个人进士祷告出去工作之后，就会发现了、果然不错啊，神的荣光在后面作为我们的后盾呢。所以保罗在困境当中，他就感受到神跟他同工，所以他永远保持喜乐。第九节呢，说那个时候你求靠耶和华就应允你，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所以当我们求靠主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主就跟你讲我在这里。有时候不是你听到你看到怎么这个奇妙的一些事情发生了，这个怎么会发生啊？神跟我们同在了。所以很奇妙的事情我们没有想象到的那难题竟然解开了这个就是我们祷告的果效祷告的果效第十节呢，你心若像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人得满足那么你四周围的黑暗就变成了光明黑夜变成白昼了所以一个有同情心的人呢那么他一定得到亮光的指引，好像哥尼流还没得到救恩之前因为他周济百姓他的爱心得到神的这个感动所以神就差派彼得把这个救恩带到他的家去了。所以一个有怜悯的人常常领受神的救恩。十一节，神的恩典是丰丰富富神的引导好像在干旱的地方让我们心灵饱足，让我们的骨头强壮，好像水呢常常浇灌园子，我们这个水流永远不停止，这是一种心灵上的满足。所以真正的安息就是从祷告当中得到的。好像一个哈拿没办法生育，他痛苦的天天哭但是因为迫切的祷告，神垂听了。很多人很想要一个孩子，但是医生就跟他讲你不能生育这从医学的报告都说不能生育，但是很奇妙他那个喜欢孩子的心祷告，神竟然垂听了这个在我们信徒当中常常有这样的见证。所以我们原本是软弱的就变刚强，骨骼强壮，原本是瘸腿的也能够走路的这个是我们以前有时候看某某信徒以前那么软弱，现在在教会承担了重要工作了所以我们的刻苦己心的祷告在这个祷告上的操练让我们享受快乐平安富足享受圣灵的果子所以这样的神的恩典呢就源源不绝主恩够用这个是我们都可以在祷告的生活当中体验。十二节这里也是告诉我们，一个重视祷告的本来已经荒废的家园荒废的信仰竟然能够重建所以流泪祷告的神不会轻看的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家里的信仰好像软弱了怎么办呢？再讲也没有用的时候就祷告那主耶稣才帮助我们重建信仰，信仰的传承是从祷告当中得来的。那我们就能够怎么样补破口了能够补破口，那能够重新修好人跟神的关系。有时候我们家人不喜欢祷告，不喜欢读经，不喜欢聚会了，那怎么办呢？就是借着祷告求神同工。十三节这里就谈到，又谈到安息日有祷告才有安息，但是呢安息日这个 制度呢，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必须在地面上有安息，天国才你才相信天国有安息，所以这安息日啊绝对不能废掉。在这里呢，又再一次来讲安息啊，你这安息要调转你的脚步，要有信心呢、啊，调转你的脚步，调转的意思就谨慎你的脚步啊。我们有时候没有信心啊，安息日在想，哎呀，现在年关到了，生意很好，安息日在休息的话，可能这一天就少赚几百万了。然后就没有信心，安息日就关门。我们有一个弟兄在美国啊，他就是啊失去这个信心。哎呀，现在展览啊，这个旺季啊，啊，假如没有去的话，少赚很多钱。安息日跟主耶稣请假，说我今天呢、啊、要去参加展览啊，所以车子开着啊要去展览了、啊。想不到在高速公路上面的哦，他的车子啊。发生车祸，是什么车祸？在高速公路大转，啊、哦，打算竟然冲到对方的车道。像我们这边的话，你对冲到对方车道，像护栏，你先转上护栏嘛，哈、哦，那再转回他转回来，感谢神了、啊。护栏虽然转了，但是呢，没有转到别的车子，很平安就到对方的车道，那个头就调转过来，像这里所说调转，啊、哦，那。他后来啊，就是知道说神保守他的生命了，是不敢了、啊，不敢再说请假，安息日请假，啊，所以到现在呢，他献身当传道了，啊，所以这个是他在信仰上的一种体验，所以我们呢、啊，啊，求神帮助，即使在安息日啊，啊，这个得跟失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抉择，你得到了这个信心，可能你会失掉。世上的好处，在得与失当中，你要怎么选择？你一定要相信神呢、啊。神的话好像不是用钱去衡量，哦，你今天守安息日就少赚50万，那怎么办？哦，来这边听道理也得不到什么东西，但是你就是知道说，我虽然是听道理，好像看来没有什么得到，神无形当中祝福你的，哎，可能比那50万更多。所以这个得这个是看不到的，信仰上看不到东西啊、哦，但是我们要信心呐、啊。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能够信仰才能够永永远远的持守下去，看到神的啊、这个作为、所以这个圣日啊是啊这个安息日叫做圣日，不是游乐之日啊。所以有些人安息日要去郊游了啊，我们啊常常会劝导不要了。安息日不是郊游的日子，你不要在安息日说我要去郊游，这不行的。啊、哦，安息日是什么？是可喜乐的日子，不要出于勉强。我们真的教会要带领大家呢，让安息日成为可喜乐的日子。现在很多教会也在想一个问题了，说：“哎呀，我们现在以前的那个宗教教义啊，改在礼拜六聚会，很多人教员呐、啊。”啊，在聚会时间他在上宗教教育课，所以他连听到的时间都没有啊。很重要的教员晚上不能来聚会，礼拜六又没办法听到哦，那这样怎么当教员呢？好、哦，有人在想这个问题了。那你说要把宗教教育要改到礼拜天，哎，现在大家已经习惯要改，又是很困难，那怎么办？哦、有些人在想这个问题，有些人在想啊。哎呀，我们这个安息十点聚会啊，是已经几年了。从真教会在台湾大概至少我们少说，哦，虽然是80年，但是我们说50年好了，已经那么久。以前是什么农业社会或是什么比较不是繁忙的，现在是工商社会，我们还是十点聚会啊、哦。有人讲说，为什么不9点呢？哦，一天聚会2个小时，他干脆9点到11点嘛，9点到12点嘛，啊，聚会3个小时哈、哦，下午来一个团契聚会、宗教教育聚会，哎，那大家不是都受到造就了吗？哦，现在有人在跟我谈这个问题，他说我们这个聚会的形态啊，可以改一改嘛，哦，那真正的是守安息日啊，啊、哦，让大家都能够啊灵性受造就，小孩子受造就，这个我们导师可以去想一想。哦、我们不是废掉安息日，我们是强化安息日、啊哦、因为以前的9点到10点2点到3点几十年呢、 哦，都没有变化，是不是要改一想一想啊、哦？哎，那当然这也不是我们个别教会来改，这要改的话变成整体啊，一起同步才不会乱的、哦、因为制度本身就是要合一的哈、哦。好，那我们再看再来，这里谈到说安息日是可尊重的日子啊，要尊重哦，存敬虔的心啊来到教会啊，所以为什么尊重这个日子？因为这个日子是带给我们什么救赎跟创造啊，这两点是我们生活不能没有的啊。那我们在消极方面呢，不行私人的路啊，不走自己的路啊，甚至于呢，连那个家里的奴仆、家那个牲畜啊，都得到安息啊，啊，不办自己的私事啊，在安息日、啊、不办私事，在安息日传扬福音、访问信徒、研究真理、讨论道理、分享真理哈、啊，哎，那不存私意啊，不要存啊个人的这个私心啊，啊，那在不说私话啊，安息日多说造就人的话啊，那十四节呢？就是说你就要以耶和华为乐啊，以神为快乐，因为主耶稣赦免我的罪了，神主耶稣加添我恩典了，让我很多的问题啊能够啊更有创意更有效率啊，那然后呢让我们升高啊，灵性啊步步长进啊，那另外呢让我们呢全家呢都得到照顾信仰呢，不断的成长，所以我们就地业发展。这个地业发展，不单指物质方面，也是指灵性方面，多种多收，这是真的。所以我们人人呢、啊，都蒙神养育啊，啊，我们台语说几操几点喽哈。我们既然活在这个世上啊，让神会负责养育照顾啊，所以我们说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啊？这是外邦人所求的，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神的国是什么？接受主耶稣的啊教导，守安息日。神的义是什么啊？照神的话去做，我们一切的行为回归圣经，那这样子啊，我们就会得到神无限的祝福。好，那以上这个就是啊，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啊，守安息日跟祷告这两点呢，我们做到了，我想我们的信仰就能够啊更上一层楼。